现在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明伸冤，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我想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后面，就是第七章后面的。那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乃是讲到主的升天，然后五旬节那一天他就开国了，所以天国开国的那一天应该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那么然后第十五节，至于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烦闷，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四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时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段很明显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不光是以色列，因为如果你光讲到弥赛亚国的话，那么很多人以为是属地的国，但到了这里你看见原来呢，天国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么就说时间来说，有现在的，有将来的。好，那么我想这一部分呢就很清楚了。那下面呢你若再读剩下的，你就知道说，因为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四个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第五个王后来就诞生了，我想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所以就做王来说，所以特别讲的王，所以基督的国，人子的国，那个王当然是基督来说的。 好，所以现在呢这一部分我们清楚了。那么下一部分呢就是国的部分，就是说第二十三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所以现在是两面的，一面我们说过这四只兽可以指着四个王，那么同时呢也讲了他们所代表的四个国。那么现在第四个国呢，那么所以现在开始这个天使呢就在那里解释了，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解释呢就是从二十三节开始。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呢践踏嚼碎。那么现在第四只兽不是有那十角吗？在历史上你找不到这个十角的，找不到十国，你如果真的去读历史的话找不到的。所以呢很明显的，而且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等到宝座将来审判案子打开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第四只兽是一直可以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可见呢，如果你是讲它是罗马帝国，那已经走入历史，但是如果将来还有，那就表示是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罗马帝国会重新再起。那么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就是到那个时候有十个角。那么这个十个角是什么呢？他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所以那个十个角就是第四个国，第四个帝国要兴起的十个王，所以这个一定跟这个十个王有关系。那么后来呢又兴起一个王，所以那个小角就是后来又兴起的，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所以他就征服了这三个。那么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那么这个 这个要兴起这个王，当然就是指的是基督说的，很清楚，这是基督说的。那么他呢，要制服三王，而且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那必折磨至高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宣明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如果现在你把这个预言跟启示录一对照，那么很明显的，那么这个那个小角呢，是当然就是这座敌基督来说的，你一对就很清楚。然后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到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这个就等到将来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彻底的就解决了以基督。所以那时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时存记在心。所以现在呢，我们对第四只兽呢可以说是有了概念了。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只兽可以一直维持到主回来，如果他走入历史的话，那就表示他将来一定要重建。如果第四个帝国指的罗马帝国，那就指的罗马帝国要重建。如果这个第四个帝国里面包含甚至包含奥斯曼帝国，那就表示将来奥斯曼帝国也会再起啊。那么这个势力会再重新抬头。那么在这个局面里面，然后敌基督就产生了。所以到了敌基督的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十个国，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其中有三个国就被谁制服了呢？就被这个敌基督制服了。所以大概那个解释就是这样。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比第二章的要清楚的。第二章只讲到十个指头，小指头如此而已。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那么当然这个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因为当然和这个他没有想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局面乃是个敌基督的局面。所以现在很清楚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四个兽。但是呢，我们讲过这个只是什么呢？这个只是两个焦点其中的一个焦点。而且你一定要等到末世，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才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下面接下去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要稍微点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稍微点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启示录。所以我们看，跳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那启示录第十三章呢，我们注意就是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意象是约翰看见的，不是但以理看见的。那但以理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大概500年左右，他看见了那个异象，大概左右他看见那个异象，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你很清楚的，但以理书如果启示录你要看一个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一定是和但以理书接轨的，就是他的解释是在但以理书。那么但以理书所以不清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封闭的，到了启示录以后是更丰满更圆满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能看到那个整个的全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那么如果我们讲过启示但以理书里面的兽，一面指着国，一面也指着那个也指着王来说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把这段圣经应用这个原则应用在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啊。所以解释的钥匙根本是在但以理书。所以尤其第七章我们清楚啊。然后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如果这个兽在但以理是指国，这里也是指的将来一个帝国要出现。那么这个等一等，你看去上下文呢，那么这个兽呢，很自然的指着敌基督来说的，你看到后面很清楚。 所以这个国度呢，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国。所以将来呢，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政治是统一的，军事是统一的，经济是统一的，宗教也是统一的。所以将来有一个大的局面，就是这个兽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你一看这个兽，你就知道，如果根据圣经的延续性的话，很清楚的啊。尤其我们讲过，你这两个焦点彼此解释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兽啊，有十个角，有七个头。所以你觉得，当你一看这个兽有十个角，你很自然就想起了但以理的第四个兽，很清楚的，因为它有十个角嘛。所以可见呢，如果在但以理书所看的四个兽是指着罗马帝国说，那么很明显现在从海南上来，而且又是十个角，所以可见呢，那应该是第四个兽。所以基本上呢，应该这个将来敌基督的国应该是属于第四只兽的，所以这个和但以理书后面这一段的解释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不过呢，你从这里你可以多看见一点，就不同在哪，他说这里又多了七个头啊，有七个头。那么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当然后面你看，因为十角等于十个王，十个角等于十个王嘛，所以这个也跟什么相谋不谋合，和但以理书也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这个很明显是第四个兽。不过真的是敌基督的这个国出现的时候，它比第四个比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要更清楚一点啊，更清楚一点。那为什么这个兽是个不知名的兽呢？因为它是四不像的。你说它是狮子又不像，你说它是豹又不像，你说它是熊它也不像，所以你没办法给它名字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不知名的。所以到了这里你就稍微清楚，你不能叫它熊，你也不能叫它狮子，你也不能叫它豹，所以它是个不知名的兽。那么等到你到了这里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明白过来了呢？你再读下去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所以样子像什么？像个豹。但你说它是豹吧，但是不对，你看它的脚呢又像熊的脚。你说它是熊嘛，也不对，它的口呢是狮子的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四只兽啊，它一点都不单纯。第四只兽它乃是个混合体。所以一面你看有第一只兽的特征，它的口是，特别是口，因为它狮子的口可以夸大亵渎的话，啊，所以这个是狮子的口，这是特征，是巴比伦的特征。然后呢，这个形状像豹，所以表面上今天呢，你看见今天整个的这个政治制度，你可以看得出来，讲的民主啊这些，你看这个思想都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可以说希腊的理想，希腊他们怎么样希望借着完人的教育，然后希望能够创造人间天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样子并不是集权的，并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巴比伦的，反而呢，你看见有人要说我们东方跟西方应该合而为一，那么这个思想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希腊的，所以它形状像豹，但是呢它的脚呢是熊的脚。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的国那个版图应该是波斯大帝国的版图，因为只要熊走过的，那么就是它的版图。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将来你要问说敌基督到底有多大，那个国到底有多大，那现在是指着它主要的国，那么其他当然它的影响力是全世界，但它版图有多大，那么大概就像这个亚哈水鲁，就是像那个什么以斯帖记一样，从古时到印度，大概是这样大的一个敌基督的国。就好像将来的弥赛亚国，基督的国是从哪里？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将来敌基督的国到底它版图有多大，你就看这个熊它脚走多远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这只兽呢其实是个混合体，主要的是第四只兽， 那么在第四周特点在哪里？第四周特点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读不出来的，但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哎，你觉得很稀奇，他一面又像巴比伦，另一面呢